请我们打开新约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请大家记得这里一节到三节，还七到十一节有提到一个地名，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是在以色列的哪一个省啊？哎，加利利。好，那个城市叫什么？
迦
拿，很好记，中国人喜欢历史，加越多越好。加利利，然后呢，这个城叫迦拿。好。然后呢，这里的神，我想这样读过，大家就有印象。我们再往下，我们从13节到17节，19节到22节。啊，我们刚读的这些圣经就给我们印象，在这里呢，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讲两件事。这两个事件，一个是婚宴，一个是节期。婚宴是发生在以色列加利利省迦拿，节期是在以色列的犹大省耶路撒冷。那在圣经中啊，约翰福音是很有意义的一卷书，这卷书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圣永远的生命，还有讲到人得着生命，神在这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，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怎样来得着神的和神配合，神在我们身上要对付什么，消除什么，我们身上有什么问题难处。在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21章有个完全的描绘，所以基督成长会发生什么问题，约翰福音都说得到，人接受救恩会有什么反应，约翰福音也描绘得非常清楚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告诉我们是生命，然后第二章到21章告诉我们，可以简单归纳成四句话，一个是我们怎么活过来，我们如何活下去，我们怎么活得好，我们怎么活得有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样话中得着这些秘诀。你要活过来吗？这个秘诀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到第四章。那二章到四章呢，里面啊讲三件事，哦对不起，讲四件事，就这二三四四章里面讲四件事情。第二章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虚空得到满足，活过来就是人的虚空得着满足。当我们活过来之后呢，我们也就在我们原有的生命之外再得着一个神圣的生命。还有当我们活过来那一刻呢，我们里面呢多年来的那个渴梦，多年来里面那个需求就得着的解决了。然后呢后面一个也告诉我们，活过来就结束我们怎样步向死亡的人生，给我们改换一个新的人生的路途。所以呢第二章到第四章是告诉我们活过来一个完整的图画。好，那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活过来呢，这个告诉我们人啊怎么样，人的虚空，还有呢神的心肠。那这里啊讲到婚宴，也讲到节期。婚宴对人来讲是个特别的日子。这个超丽萍啊，请问你哪一天结婚啊？大声点，好日子人不大声点呢？来，1994年1月9号。哎妈！是什么历啊？
啊，
阴历啊？
啊，
阳历。阳历哈啊！哇，阴历啊！对不起，我自己忘记阴历。哎呀，我们结婚呐、这个。你只要往后19天，刚好跟我差10年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那弟兄姊妹啊，1994年1月9号，张孝顺你在做什么？小学啊，方向你在做什么？你看。那天好多人都在，对不对？但有的人只知道幼儿园，到底那天哪是吃糖还是喝汤，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读什么？
读书。
读书。那天上什么课啊？那天你你中餐在哪吃？晚餐那在哪吃？记不记得啊？
肯定在家里吃什么不记得。
曹丽萍记得中午，你婚宴是中午还是晚上啊？你看都记得清楚，因为这天对他是特别的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家的起点， 婚宴呢，对，是一个家的开始。然后下一个节期呢，是很特别，讲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一年呢、他们啊有三个，应该节期可以说七个，也可以说三个，其实它有三组，三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一个节叫逾越节，是他们一年的开始。这一年呢，不只是他们一年的开始，也是啊，圣经记载以色列国的开始。当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天，圣经记载说，以色列的军队出了埃及。所以这是以色列族开始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所以逾越节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啊，弟兄姊妹，那圣经这样记很有意义。你弟兄姊妹，那按你讲呢，人啊在婚宴的时候应该是最快乐的。那当然有人说，我结婚那天搞不清自己干什么，因为啊我是啊情势所逼啊，非结婚不可。那这样的人不敢说没有，但是每个人若是经过婚姻的人，都会回过头来都知道婚宴那一天对我来讲，对你来讲都是特别的。阿爸阿们啊，好，那圣经这里讲一个婚宴呢、很特别。他说这个婚宴呢、因为有耶稣的来到，所以这个婚宴和地上所有的婚宴都不同。其实在中国13亿3900万人口中间，这个每天都有婚宴，对不对？中国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从海外到国内，到处都有人结婚。但是呢，结婚呢、跟结婚不同，其实大部分结婚都差不多。但圣经记载这次婚宴最特别是怎样？他们邀请耶稣来了。耶稣来了，就在这里发生了很特别的事。这个婚宴呢，这里的记载，圣经的每个字每个词都很有意义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婚宴呢是在第三日。圣经中没讲到三，就都是一个特别的含义，因为主耶稣复活是第三天，埋葬后第三天主复活了。然后呢，在下面这里有个地点，就加利利的迦拿。这个加利利是什么意思呢？加利利啊，这个省啊，在当时啊是被藐视的，就大家比较瞧不起的、看不起的地方。这个当然，这个中国不好讲，一讲起来有人就会被得罪了啊。但是啊，假如问说，你从哪来的？从北上广出来的，胸脯都抬得高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，虽然我不是出生在那里，但是呢，我是从那里毕业的。讲起来也很得意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那其他就自然矮一截。加利利的意思啊，就在当时是被藐视的，被藐视的。还有加拿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加拿这里提到意思就是啊，芦苇。芦苇大家知道，是啊，一种植物，对不对？因为秋天的时候啊，就很明显，它这个高高的随风在那飘。好，那当时呢，他特别提到说，在加利利省加拿的地区。那这里讲的婚宴呢，就告诉我们人呢、婚宴是人喜乐的时候，人高潮的时刻。可是在这高潮的时刻呢，人是怎样的人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人的真相是加利利加上芦苇。还这里有记载说啊，在当时啊，情况遇见一件事情，酒用尽了，怎么解决呢？主就吩咐仆人说啊，你要把谁样呢？倒水，把水缸倒满了水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那婚宴的地方有怎么样六口水缸，是石头做的石缸，对不对？那这六口石缸呢，摆在这里也很有意义。那我想曾经我没办法细细的讲，我们讲几个跟我们生活非常关切的要点。第一个，加利利是被藐视的。弟兄姊妹，被藐视不是你怎么藐视看人，被藐视是说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呢、大多数人的生活的情境，被藐视就是啊，在意人的眼光。这个我们在地上生活，人啊最难的 就是找不到自己。尤其啊，中国人非常有智慧，中国人最难的就是啊，没办法怎样呢？为自己找到自己。所以从入学一直到读本科，人读任何的学，人啊，学任何专业，都不是因为我自己要，都是在乎别人怎么看。在10年前，有一次有一个文教基金会在啊中国啊那边啊做点统计，就问这些学生，问哪个呢？问啊这个两中海峡两岸最高的学府，然后呢这个他们最好的科系，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读这科系？啊，结果列出好多原因。然后呢，他其中问的原因有说，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读呢？第一个我喜欢，第二个名声好，第三个将来有钱赚，啊，等等列下来。结果呢，这些啊进入重点学校最好科系的学生，10个人里面有9个选的都是就是啊2个奖项加在一起。超过95%。第一个就是名，别人觉得好，再来就是将来收入高。那其实这两个都是什么？说出啊，我们这个中国人呢、啊，非常的可悲。所有精华最聪明的学生，都是活在人的眼光里，活在人的什么判断里，这就叫做什么加利利，这家伙受藐视。受藐视不是是属于社会底层的人，受藐视是说人的心里怕人看不起，这就是受藐视的人。你就发现了、啊，这个中国人真的很聪明，即使在啊路边摆个摊贩啊，讲出个东西啊，都可以讲出啊一套名堂来。你到美国看，你到美国路边呢、啊、推个车子啊，那个黑人啊卖那个热狗的 hot dog 啊。这样讲出道道讲不出来，可他觉得我做这个很有意义。可中国人可以那么聪明，找不到自己，这说出我们都是加利利，我们都很容易怎样在意人的眼光，活在怎样呢被人的藐视里。所以中国人就很喜欢攀比，那中国人攀比啊，那真是啊从出生一直比到、啊、人生的结束。哎，最近啊这个几次走一走，就我自己写出啊。中国人10大攀比，1出生比奶粉。哎，丁，怎么你要说阿们啊？啊？为什么呢？奶粉要比什么呢？到底是啊，外国的还是中国国产的？还有外国是啊，朋友带进来的还是啊，还是啊，百货公司架势上的外面带进来的？就比较什么放心，表示你的能力强。一出生孩子要比什么奶粉，然后孩子啊这个长大了到儿童阶段比什么，比食物，比谁吃得好。阿爸阿们啊，然后再来呢入学之后比分数，然后呢升学呢就比重点，比完之后呢毕业再比什么，比收入。那是有收入之后就要找房子啦，因为现在住房紧张。等到呢住处呢就比地点，到底是在一线城市呢还二线城市？就算同样在一线城市，在北京，到底是住国贸呢还是住什么？住的昌平啊？你说我的地方很好，卢沟桥边。那这边说那比不上我，我是在海淀。那说比不，那你海淀不行，我在西城区。哎呀，人啊都在比住处，住处又比地点，然后进到职业里面，在职场呢比位置，比谁的位置高，比谁的位置低。然后呢，到了呢升迁的时候就比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升迁的时候不是比能力。是比什么？比关系。那中国土话叫拼爹。 随着爹强，那就是关系好。哎呀，拼到最来，最后呢，等到人老了就比儿孙。哎呀，有的人有儿子，有的人没有儿子，对不对？那有人有儿有孙，有儿子呢还比孙子，比儿孙。到人生的时候还比什么？比坟墓，看你葬在哪里。哎呀，人就这样攀比，那攀比的结果呢？人就发现自己很脆弱。弟兄姊妹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一比，人就发现自己像芦苇一样脆弱。芦苇啊是很脆的，一压就扁了。那在这个早期啊，在这个地中海时代啊，这人啊就很容易芦苇，很多人喜欢摘下来，怎样呢？当作乐器来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圣经说压上的芦苇，它不怎样折断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芦苇一压的扁了之后，就吹不出声音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人在攀比的过程中，就把自己摆在一个沉重的压力之下，比的越多，压力越大。虽然也有成就，一项一项成就，并没有叫你脱开一层一层压力，反而把你带到什么更大的压力之下。那人越压越压，就怎样呢？就好像芦苇被压碎、压过一样，就发不出声音了，就发不出来了。一发不出来，结果是怎样呢？一般就折掉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在承受压力过程中啊，就说不出好话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啊，所以哪个孩子乖不乖啊？不是看平常，看他考试前后啊，对待妈妈爸爸的口气。再乖的孩子，考试一来，那个脸色都不好看的，压力大，三餐立刻就怎样呢？不济，然后四肢无力，然后有扭曲的五官，六亲不认，脸上七窍不通，骂起人来八面威风，坐在那里没力气，还久坐不动，废物，实在无用。这是所有啊，对不起，80、90后的特征。考试以来，废物，压伤，说不出声音来。怎么只有一个人说对啊？啊，就方从先是芦苇，大家都是钢管，怎么吹都有声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就讲出人都是芦苇。所以呢，虽然是因为人活在人发现自己，人活在人的眼光中，在意被藐视或被尊重，在意是否被藐视，人也发现自己是一个怎样呢？芦苇，一压就没有声音了。哎呀，所以呢，很容易就自然就圣经既然就说啊，酒用尽了。酒是什么？就是人欢乐时候的酒，是叫人享受欢乐的表征。所以呢，人的喜乐就没办法这样延续。所以这里说这个婚宴是一个很扫兴的婚宴。一般呢，犹太人他们婚宴的时候都是啊，新郎要准备所有的酒。所以呢，酒有没有？第一个找谁？找新郎。所以这里就说啊，哎，没有酒了，哇，这就酒是什么？人的欢乐。所以人生常到地步就发现喜乐没了。本以为啊，我得到某项成就，我就满足了，我的压力就过去了，我的喜乐就得到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没想到常常我们常有这样体会，你走出一个达到一个成就，又把自己摆在一个更大的压力之下。还没来北美之前，心想来北美多好，只要我到美国就好，一切都美好。哎，陶琼啊，到美国美吗？啊，美啊，对啊，外面秋天景色很美啊。那你呢？你儿子没有主嘞？说不好啊。嗯，你是这个怎样？是刚强的铁管呢，还是脆弱的芦苇啊？芦苇，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从你爸爸那知道啊，你啊所有啊这个承受的压力啊，第一个就把所有声音发给谁呢？ 陶印金，所以要他回印都要像黄金一样。结果呢，爸爸受不了，所以有时候两个相对无语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。我相信不止年轻人是这样，几年长发现一步一步成长也是这样。但圣经说啊，当酒用尽的时候呢，他们却从这怎样呢？所有危机里面走出来了。走出来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来找耶稣。其实他们也不是只自己主动找，是啊，怎样有一个帮忙的人，就是玛利亚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会找耶稣啊，说真的，我不能说很多人主动，大部分都是旁边人扶一把的，拉一把的啊。有时候出去这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刚好碰上人给你个邀请卡，说不定碰到一个亲友来美国来找他，问如何来怎样呢，在那边过日子，他就把你带到教会中，都是有人在旁边拉一把帮一把的。那这样一帮就把这样耶稣带进来了。那这个玛利亚说一句话很好，就对那个佣人说啊，别急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只管照着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的虚空得到解决的路，不是照我的想法，不是照原来的计划，不是照原来的盼望，是照着主的话。哎呀，主的话一来啊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主做什么事呢？主就是啊，先对他说啊，把门外那六口石缸啊倒满了水。哎呀，这是很特别的。一般啊，犹太人他们有个习惯，就是啊，他们的在用餐之前呢、啊，都要怎样有洗手的习惯，洗手的习惯。所以呢，他们那个缸是为了有六口石缸，就表示有很多的人。那本来要洁净的，那对于佣人来讲，要买酒，要么去买嘛，要么你就想办法变嘛。你怎么叫我们倒水呢？而且石缸里从来没有放过酒，这石缸永远是放什么水？放的水不是给人喝的，是给人怎样洗的？可主说，你就到这里倒满了水。弟兄姊妹，主来了，主的话一打开。给每一个第一次来到教会中的人都像这样叫莫名其妙。圣经的话读起来真是莫名其妙，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？新约第一卷书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家生孩子生来生去，这名字又跟我没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第一次读新约圣经效果真棒，读不到两节立刻睡着。哇，后来我那时候没有进入教会生活，我给圣经下一个最好的定义，就是啊，免费高效率的安眠药。哪天呢、啊、晚上胡思乱想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就把所有书呢放在一边，打开圣经，真有效，两节就睡着。因为上面话莫名其妙。可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遇见主照主话人说，因为主是啊，哎呀，不是莫名其妙，是啊，就非常奇妙，叫奥秘奇妙，想不通，但是很实际，头脑通不过，但是我们觉得很真实。所以教会生活过程中跟自己人想象不一样。阿爸阿们啊，我看到刘一辉每次都想到他这个受浸前那一跟现在的样子。受浸前呢、啊、那个实在是啊，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这个不能说枯槁，但是实在太消瘦了。弟兄怎么方向你忘记了？没有啊，他那时候消瘦的样子，现在看他这张圆脸啊，不要说爸爸，但是呢这圆的又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总算皮下有肉，要不以前呢、啊、真是消瘦，只有骨的皮包骨。哎，而且苍白，现在难怪你这张脸一回中国啊，哎呀，爷爷奶奶都非得要信主不可。但是你信主之前跟信主后，你的生活步调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以前是你想得通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你想不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过的呢，会觉得很实际。为什么？照着主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得着救恩吗？要放下你的以为。你要得着主的工作，让主的工作在你身上吗？你要放下你所认为的。有的人啊，很狂来教宗，说你们教会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哇，我觉得，那你来当基督吧。你不是基督，就千万要学习放下你的以为，放下你的观念，简单来接受救主。 照着主的话，你所得着的生命；照着主的话，你得着的那个供应；照着主的话，主生命活水的解渴永远超过你的想象。所以圣经说，主的救恩呢，是超过我们怎样眼睛所见，超过我们耳朵所听，超过我们人心所想。哎呀，圣经有句话说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得着主，我们能遇见主，一定要觉得为最好的路，最快的路，就是照着主的话。哎呀，那这仆人真是照着主啊，主说倒水他就倒，那倒满了，他们想着，那主啊下一步做什么？主说把水舀出来，不是拿来洗手，送到里面给人喝。这仆人想，哎呀，就这么来了。可是呢，当仆人看到那个水啊从他手上到众人的杯里面，大家一喝的时候，那个反应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耶稣真是基督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众人说，怎么酒变得这么好呢？以前人啊，都是让人开始醉茫茫的时候啊，把差的酒放进来，好酒先上，这是说再上次酒，这时候是人生的结局。人啊，都是怎样呢？甘蔗正着吃，越吃越不甜。但是呢，基督徒啊是倒吃甘蔗，越嚼越甜。哎呀，你会发觉越跟随主越来越甜啊！尤其啊，每当我们主日来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会觉得哎呀，主真甜啊，主真好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虚空得满足吗？第一个，你就要向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放下我所以为的，我愿意放下我的观念。主啊，我愿意像那些仆人一样。接受你的说话，我也愿像那六口石缸一样，让你把水倒进来。主啊，求你用水倒进来，我的这一生就改变了，我就从水变成酒，我的整个人生，我这个婚宴就是从怎样呢？一般的人生是喝完好酒只剩次酒，我人生是啊，从好酒喝完又来一个更好的酒。好酒用完之后又来更新的酒，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。常走走觉得主啊没有酒了，但感谢主，新的酒又来了。好像觉得主啊到这步到尽头了，走不下去了，哎呀，主又来个带领，叫你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又叫我们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这是你我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常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向我说话。主啊，叫我不要留在我的观念里，不要留在我的想法里。我是一个加利利人，我是一个脆弱的芦苇，我需要你来充满。哎呀，那这个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得着我们，常向他这样的祷告，不止在得救的那刻向主这样祷告，其实我每天都常常向这种主祷告。我们走走，酒就用尽了。阿爸们啊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时候走一走就用尽了。哎，快毕业，酒就用尽了；期末考来了，酒用尽了；期末考，感恩节一过，酒用尽了。哎呀，对不对？你们，瑞雪啊，要毕业了，大势已去。这样酒用尽了，阿爸阿们啊，阿们，所以我要向祷告，主啊，可以向说，主啊，我真是虚空，我需要你，阿们，我们可以试着像这样一同来向主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闭上眼睛向主说，来，主啊，我真是虚空，我需要你，来，弟兄们来一遍，姊妹阿们，来，主啊。Amen， 姊妹，主啊，我需要你。Amen， 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甚至可以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酒用尽了，我不是没有酒，但是没想到，主啊，我的预估可以啊撑到结束，没想到中间就完了，就没了，就空了。可是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：主啊，我用尽了，主啊。” 然后下一句话，主啊，我交给你吧。哎，你要知道，这不叫赖皮，这不叫不负责任，这叫做聪明。你要弟兄姊妹，你赖给人呐、啊，推给人叫赖皮，推给主叫做智慧。基督徒最智慧，基督徒会把一切、啊、投给主。所以曾经有位主的仆人说，他这一生蒙恩啊，得救到今天还能活在主面前，他就在主面前学一套功夫。学什么功呢？叫赖皮功，什么事都赖到主面前。遇到难处，他是说，我就像鸵鸟一样跑不动了，就把头怎样，他说啊，我鸵鸟啊，给野兽追到最后跑不动的时候怎样，就把头啊钻到沙里面。他说我就一头啊，不是钻到沙里面，我就一头栽到主里面，哎呀，就平安喜乐走到今天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叫我们认识这秘诀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在下面讲到说啊，这个过接下来就提到什么一个节期。哎呀，这节期很特别，节期是啊，以色列人怎样呢，他们怎样呢，成了族类，成为神见证的开始。他们这所以每当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，就纪念他们怎么来享受一个救恩，也纪念他们这个以整个以色列族就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，走一条新的道路。他们呢是一个新的见证，走一条新的路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，进入一个新的氛围。那这个逾越节呢，就说出啊，神不只盼望以色列人得救恩，其实神其实也盼望所有他所创造的也能享受救恩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约翰福音第二章说、啊、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这事情发生在逾越节的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呢？圣殿，圣殿的院子。这个院是什么？圣殿空间很大，这个院是一个专指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外邦人的院。就是啊，这个地方是啊，所有的啊以色列人可以走过的外邦院，再往里走去献祭。那所有寻求神的这些外邦人，他们就在外邦院这边啊，怎样呢？听这些啊教师对他们传讲真理，对他们就来到这里可以认识神。所以这个院是指外邦人的院，是给是让神啊把他救恩啊怎样呢分赐送给这些啊他所创造的人。所以这个空间呢是为着神传讲救恩，是让外邦人得救恩，外邦人认识真理的地方。可是呢在这里啊，因为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在做什么呢，就做一个件事，就是啊这边啊按着圣经，这是按圣经。圣经说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每年来过节的时候，只要路途遥远的时候啊，他们可以怎样呢，把他们的牲畜啊变成换成什么银钱，然后到这边买。那当时祭司就想，哎呀，要买啊，方便点，就在这里啊，就在外邦人的院，这里啊是用献祭容易，就在这边摆起摊子来了。那因为那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，所以呢，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分散在啊这个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。罗马帝国当时啊，幅员非常广大，有非洲，有亚洲，有欧洲。所以他们每个人呢、啊，就到那边要怎样变换成当地的银币，才能买这些牛、买羊或买鸽子。哇！所以这里又加上一个什么兑换银钱。本来圣经只要说啊买卖鸽子，他加兑换银钱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要换钱呐、啊，一来人都很多啊，一换起钱来，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是怎么样，充满人传讲主话的声音。那里若有声音，应该是讲主的话。那如果声音应该叫传讲圣经的真理，可那里声音变成什么？换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什么？可能这个人啊，从叙利亚过来，换成犹太的钱要换多少？哇，就那讨价还价。因为犹太人啊，自从被掳到各国，被掳之后啊，犹太人啊，原来是怎样呢？应该是牧养牲畜的，对不对？应该在美地上经营的。结果犹太人聪明呢，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之后，就学得生意脑筋，来的是犹太人，兑换银钱更是犹太人， 那肯定讨价还价很热闹。所以那里充满什么呢？人的声音，但人口中出来的不是圣经真理，是什么？价钱。那除了人的声音之外呢，还有一种声音，就是什么？牲畜的声音，牛的叫声，羊的叫声，又再加上什么呢？鸽子的声音。所以那个地方啊，就没办法清纯的只有神的声音，干干净净的让人来听见神的说话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以色列人这犹太人这祭司啊，做一件啊怎样叫神伤心的事。神要人得救恩，神愿意人怎样的得救，而且愿意每个人能够完全明白真理。这个空间是为着人得着神的话，这空间是让神和人能够和他所创造的这些人能够怎样相会，神和人能够亲近的地方。可是这里呢，却充满了什么一大堆怎么样好像合理却是啊怎样呢占据空间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也是怎样所有人来到神面前的问题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已经做这已经做那了嘛，不就好了吗？神说不是，我所在意是人，我所在意是人能够听见我的说话，不是人光坐在一起。就像今天呢、啊，这个时代非常像。今天我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，一看旁边的桌子，我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出来吃饭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上来，每个人都拿个东西。以前啊，大家低头时间是拿点 menu， 点完菜就开始，你看我看，彼此真正沟通。现在每个人呢，吃饭的时候拿完 menu 之后继续低头，那你要低头何必把他约来嘛？哎呀，这个真的是这是中国，这个不是中国啊，今天啊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笑话，人坐在一起却彼此不沟通，所以人生活在一起，彼此却不来往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快乐照张相，然后破出去。其实我都问，他们在餐厅吃饭，彼此讲几句话，心里的声音出来没有？真的沟通有没有？这是人类今天最大的悲剧。每个人只注意爱，对不对？只注意我，但是呢，却没有注意神，也不尊重今天眼前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我们该用这些配备来怎样呢？和人来往，和人沟通，为了福音。但真的有人的时候，你还尊重你所要的人，否则就用这个用一个拿一个东西就怎样呢？把自己跟人隔开了，这是今天一个最大的悲剧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当以色列人也是忙来忙去，结果呢，寻求神的人千里迢迢，这些外邦人走到外院殿，他听不见神的话，就算听见了听不清楚，都有其他东西干扰，都有其他杂音杂质进来。所以主在那里心里是焦急如同火烧，他觉得神的话在这多少年你们居然没有人听见，今天的圣殿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归回把圣殿盖起来，要在这里传讲真理，要人认识神的话，可是来的人得不着神的话，来的人虽然得着神的话是打折扣的，是怎样有怎样受影响的，没办法全心得着神的话。这时候神的心是怎样忧伤的，所以主述就是里面心是焦急的，他所以说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所以他就把怎样牛羊赶出去。因为牛羊一出去怎样呢，兑换银钱就要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鸽子也出去。那有人说，那主在这里实在不行呢、啊？那你说主不是也发脾气吗？我告诉你，主没有发脾气，主是严厉的执行，但是并没有发脾气。你要好好读圣经。他说啊，牛羊鸽子用什么？用绳子赶出去。兑换银钱最可恶，这些怎么把桌子翻掉？鸽子是比较便宜的，买卖鸽子这个人赚的钱不多，这个比较顾念穷人的，就这样用话说，请你出去。你看主耶稣处理很合适，不该进来的就怎样倒掉，这东西该倒掉。牛羊没有牛羊就要赶出去，鸽子呢就请他走出去。 然后把空间空出来，让所有外邦人寻求神的人能听见神的声音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主，你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：主愿意我们每个人得满足，主给每一个人都要有机会。今天主一直在地上把机会量给我们，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再说在新约时代说我没有机会，我没有时间。弟兄姊妹，神把机会量给你，因为节期是人人可以参与的，人人可以有份的。这时候主来了，主在这里叫以色列人历史上发生一个不一样的节期，叫做祭司他所做的要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主来的常做许多奇妙的事。主来有时候是帮忙，主来有时候是打岔，没有酒他给你怎样供应酒，可是你要做买卖主就把你赶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有时候是做打岔的事。所以你人生寻求主的过程中，有时候觉得主啊你干嘛打岔我，其实主在救你，主在让你有个空间来听他的说话。主有时候来怎样，好像破搞破坏，主不是搞破坏，主是叫你耳朵能够清出来，让你心能够腾出个空间，心里有个缝可以让主的话可以进到你里面。感谢主，所以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这是主的工作。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啊，黑暗拒绝光，但是黑暗却不能胜过光，光要照在黑暗里，光来了就是对牧人来的，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求主，我们像我们可以像主这样祷告说，主啊我虚空，我需要你。而且呢弟兄姊妹也盼望你能学习，就在这个祷告说，主啊我求你洁净我的心，让我里面有空间来为着你，让你能够向我说话。求主得着我们，让我们整个人生愿意向主敞开说，主啊我愿意让你进来，那进到我里面使我的喜乐能够延续，让你进来能够让我里面呢就腾出个空间，好让神在我里面安家。主啊你在这个音乐节节行如何带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，我也愿意让你清除我里面的买卖，清除我里面的杂音，清除我里面拉拉扎扎人的讲法，让我能够进到一个新的范畴里面，让我这一生只有你，让我这一生只跟随你，让我这一生只听你，你住在你的里面。求主得着我们， Amen。